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30年修炼持之以恒，耄耋老人精进不怠。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86岁，我从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，至今已经30年了。这30年中，我的修炼之路波澜不惊，我最大的体悟就是忍与坚持。下面我就向师父汇报一下我的修炼体会，与同修共勉。第一部分，从强势压人到宽忍为他。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助产护士，在英国读了4年书。回国没多久就被父母要求帮忙自家的餐厅生意。我家共有11个兄弟姐妹，只有我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帮父母看店。做餐厅非常辛苦，起早贪黑的。我当时年富力强，要同时兼顾很多事，管理后厨、前台、照顾客人，还要接洽蔬菜鱼肉的供应商等等。我那时认为人就要强硬，否则别人不会听我的。因此我做事非常强势，说一不二。对店里的员工要求十分严格。比如过年期间，我要求他们初一休息一天，初二一定要回来。如果初二不来，他们就不用再来了。以前我认为，如果我不骂人，人家不怕我，人家不会做好给我。所以我一定要很严格的，如果放松一点，他们就会乱来了。那时候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扛，我父母也都是我在照顾。为了照顾父母和这个餐厅和弟弟的2个儿子，我放弃了组建自己的家庭。我弟弟的太太丢下2个很小的孩子走了，弟弟在印尼工作，我就负责照顾他的2个孩子。那时一个才1岁，另一个2岁多。我的家人看到了我的付出，虽然我很强势，但大家都听我的。1995年，我的好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，说非常好，让我跟他一起修炼。我就跟他一起上了9天班，感觉很好，从此走上了修炼路。刚得法时，我什么都不懂。在阅读转法轮时还在抽烟，无知的一边抽一边看。当看到转法轮第7讲戒烟这一段，师父说，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，你要想戒，保证你能戒，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。选自转法轮。我真的马上就戒掉了，再也没有碰过烟。修炼后，我的最大改变就是脾气改好了，我学会了忍。我之前是不能被人说的，一说我就爆炸了，家里人也都让着我。现在我可以忍，人家讲我什么，我就是静静听，不然就笑笑。人家骂我，我还会说对不起。一想到师父的法，我就什么都能放下，不然要失德呀。我的兄弟姐妹都说，哎呀，你不相同了，你以前一直要骂人的。修炼30年，我的身体一直很健康，我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药。偶然有头痛发热，我练功就好了。有时腿痛或脚痛什么的，我抱轮一下就好了。本地政府规定我们老年人要去检查身体，他们会说你这个高那个高的，然后会给你一些药物，我就收了。不过我不需要吃那些药。我的家人看到我身体一直都很好，什么病都没有，走路也很好，每天都出去。这不是1天2天， 20、30年，他们都看在眼里。我的一个弟弟后来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第二部分，看淡利益得失。我妹妹的孙子结婚后，因为申请的屋子还没有下来，就住在我家，因为我一个人住。他们进来后，东西放得到处都是，我也没有讲他们。一开始只是占用一个房间，后来是两个，然后客厅也堆满了他们的东西，他们只是还水电费。我没有计较他们，因为我一个人只需要一张桌子，能学法练功就好，其他的他们要用就用，怎样都行。他们如果想吃，我也会煮给他们。他们的小孩出生后才一两个月，我还要帮忙照顾。上线学法时，我抱着 baby， 他会咿咿呀呀地发出声音。同修问，你家有 baby 呀？我修炼了以后，对这些利益的得失都看淡了，不会计较了，能帮忙我都会去帮。虽然为了家人，我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，但我一点都不后悔，因为我得到了最珍贵的大法。而且我为家庭的付出，对父母的孝顺，可能也是我能得到大法的原因。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。因为帮忙父母照顾餐厅生意，我没有薪水，没有公积金，所以父母把买的两间洋房放到了我的名下。父母离世送走二老后，我就把房子卖了，自己买了一间屋子，留了一些钱，够用就好，其他的都分给兄弟姐妹了。我想我自己要收一些钱，去哪里都不用向别人伸手。如果我没钱了，我还可以卖了这个屋子，再买一间小的。我不能自己没有屋子靠别人，我还是要独立养活自己，不麻烦别人。我以前很在意钱，修炼以后把这些都看淡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七讲中说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第三部分，在帮助同修中修掉急躁心。有一位来自印尼的同修想用华文阅读《转法轮》，跟大家一起学法，他跟不上，大家都读得很快。我就跟他说，你来了，你读给我听，不会的我告诉你。你不用着急，慢慢来，一年不行，两年好不好？我就跟他一对一学法，教他用中文来学。我们每个星期一起学两次。他一开始连第一讲都读不下来，我让他读给我听，不会的我就教他，纠正他，还叮嘱他回去后要继续读，不然下个礼拜又会忘记了。有时候他读得磕磕巴巴的，前面读完了，后面差几个字他就不会读了。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强忍着，这真是需要耐心。现在他已经会同读第一讲了，能做得很好了。虽然看起来我是在帮他，其实我们是在互相帮。我从中学会了忍，去掉了急躁不耐烦的心。第四部分，修去安逸心，知难而进步不停。我刚开始修炼的那几年，因为97岁的妈妈还在，我又在工作，所以就没有时间出去练功，只是到同修家里一起学法，一个星期一次。那时我一星期练功超过三次，在家里也很少练。后来同修一直劝我去活动中心跟大家一起学法，我慢慢地走了出来，跟大家一起学法练功。2012年我跟同修一起去美国参加了法会，从那次开始我就一直珍惜每一次能去参加法会的机会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九讲中说，难行能行。我理解看似不能做的也一定要去做，我不会做也要去做，走不出来我也要走出来，闯过来了就好了。 每当我觉得很累，不想出来时，我只要换了衣服，走出去，马上就好了，我就舒服了。有时同修问，你今天出去学法吗？我觉得累，就说不要了。可等到我坚持去到那边，跟同修在一起学法，我感到精神奕奕。有时在家里，早上不想起来练功，同修打电话过来叫我，我就赶快起来，起来就好了。我觉得去掉安逸心之后，状态很好。我如果不去学法，不去练功，反而会更糟糕。一次我走路时不小心踩在龙沟里，整个脚崴到了，医生说是骨裂。练功的时候腿盘不上去，我就单盘，即便脚痛我也要盘腿练功。我说只要我能够盘腿，什么我都不管。后来慢慢的我就可以双盘了，我就这样坚持着，后来脚腕不药而愈，完全好了。从疫情开始后，我们就在网上一起练功，每天早上4:20开始练一个半小时的动功，发完正念后接着练静功。我们几位同修早上在网上一起练功，至今已经4年多了。最近放音乐的同修悟道，现在疫情已经结束，大家不应该再在家里练功，而是要走出去，所以决定停止网上练功。我悟道，我们不是个人修炼，是要证实法，应该走出去练功弘法。我决定去景点，那里的游客非常多。我早上7点钟出门，在车上我可以学法，从家到景点往返大约2个多小时，刚好可以学完一讲法。在景点8:30开始练5套功法，12点发完正念我才离开。我练功时听到同修在向游客介绍法轮功，并指着我说，你看到他吗？他已经86岁了。然后就听到游客的赞叹声。我很高兴，我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证实法，一举三得，路上学法，景点练功，同时还可以证实法。第五部分，海外证实法，腰包失而复得。我从75岁退休开始，就越来越多地参加弘法活动了。每年美国的法会、香港的游行、纽约的游行，我都会去。香港游行是最长的，要走10公里，每年我都要去4-5次，坚持了近10年。每次我跟着走，一走就是4-5个小时，不间断。我能顺利走下来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和年轻人一样。在我身上曾经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。有一年我要离开香港去美国，在香港机场上厕所时，很多人排队，我上完厕所就跟同修一起过了海关，进入候机厅了。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小腰包不见了，腰包里有我的护照、机票、钱等重要物品。我马上要坐飞机去美国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回忆了一下，想起应该是落在厕所里了，现在又不能再进香港，怎么办？而且这么长时间了，腰包还在吗？我们找了机场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，他帮忙回去厕所找，那里依然有很多人排队，但却有一间厕所门一直关着。排队的人说，那个厕所好像锁上了，不能用。可是当这位工作人员去打开厕所时，却发现腰包好好的放在厕纸盒上。这间厕所是谁锁上的？打扫厕所的人不可能去锁它，一定是师傅帮忙上的锁，让我的腰包不会被人拿走，让我可以顺利去美国参加法会。感恩师傅的看护。30年的修炼，凭着信师信法，我走到今天。虽然没有惊涛骇浪，但安逸更容易消磨人的意志。我很庆幸自己通过多学法、练功，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，修掉了安逸心，平稳地走过来了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202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苦难人生路，感恩施救度》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72岁，我小时候家境不好，家里有11个兄弟姐妹，看到父母养家很辛苦，我就决定不去上学。那时我只有六七岁，我帮助照顾家，种田、割胶、养鸡、鹅、猪，整天忙忙碌碌，却吃不上三餐，只是自己在地里挖番薯充饥。我十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都出去做工了，我就在家煮饭照顾弟妹。因为个子小，锅台高，锅又大，我就站在小凳子上吃力的炒菜。到了13岁，妈妈生病，我就决定出去做工挣钱补贴家用。我跟那些红头巾一起在建筑工地干活，主要是搬砖、挑水泥等重体力劳动。以前没有机器，我们都是用肩挑水泥，一层楼一层楼挑上去的，一天四块钱我都交给妈妈，自己不舍得买东西吃。爸爸每次去买回来人家不要的鸭头、鸭尾、鸭脚维系温饱。因为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，我从小身体就很虚弱，全身都是病。结婚后，先生在39岁那年因为哮喘病加上医疗事故骤然离世，让本来就在艰难中维持的家更是雪上加霜。要供屋子，又要养两个年纪尚幼的孩子，我不得不起早贪黑的工作拼命挣钱，营养不良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。为了治自己的病，我跟哥哥一起参加了多种气功学习班，钱花了不少，但效果甚微，还经常会看到不好的东西，夜里常常因此无法入睡。一，喜得大法，从目不识丁到通读转法轮。1998年8月，师父来到新加坡讲法，总共两天。我哥哥拿到几张票，哥哥妹妹都去了，我因为要做工不能去。但第二天是礼拜天，哥哥又拿到一张票。我周末通常都会在家做些手工来补贴家用，可是那天我还是决定去听师父讲法。进入会场后，我因身上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感觉很难受，控制不了自己喊叫，迷迷糊糊的非常辛苦。我哥哥和妹妹一直压住我。后来旁边有人让我喊师父，可我不知道怎样喊，而且我已经发不出声音了。大约中午的时间，师父讲完法后，走下台来跟大家说话。当时很多人围住师父，哥哥就拉我过去让我举手，可人太多了，师父根本看不到我，他们就拿椅子把我抱上去站在上面。师父转过头来时看到我了，我就赶紧说，我还没有学您的功。师父慈悲地讲，不要紧，手指着大法书说，那边有书，拿一本书回去看。我说，我不认识字怎么看书。师父说，不要紧，你就翻。我回家后就很听话的一直翻书，除了认出师父的照片，其他字我都不认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就是听话翻书，有时间就翻。那时我身体一直不好，总在吃药，哪知那天突然开始呕吐，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，包括吃下去的药。 因为吃不下，我连续三天没吃东西，夜里也无法睡觉。但神奇的是，那几天我的精神却特别的好。我后来明白，那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我看不懂书，很着急，我哥哥就给我请来师父的讲法录像带。我看录像，对照着书，慢慢了解书里的内容。我一有时间就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同时我还跟着几位同修一起学法。他们读，我就在本子上用笔记下来字的发音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认记，再一段一段的读。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，我可以看懂整本转法轮了，可以跟大家一起顺利的阅读转法轮了。二，放弃假气功，专心修大法。我之前因为身体弱，所以跟哥哥妹妹一起参加过很多气功班，还曾经跟着气功师给别人推拿治病。每次帮别人推拿后，自己都很难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去给别人治病的时候，别人身上也是气，说不定给你治了呢。气与气之间哪有制约作用？气根本就治不了病。而且你在给他治病时，你和病人形成一个场，病人身上的病气全都跑到你身上来了，一样的多。根虽然在他身上，病气要是多了，也会导致你得病的。可是我的悟性太差，学了法轮功后，还跟哥哥一起去那个气功师那里帮别人推拿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。当时那个气功师也教我们怎么往外排，可是根本就没有用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自己本来就有病，还去给别人治病，这不是把病往自己身上加吗？怪不得我练了这么多种气功，却越练身体越差。明白后，我就没有再练其他功法，专心修炼法轮功。随着学法练功的加强，我身体也越来越强壮起来。三，死里逃生，师父救了我的命。我在索尼工厂工作时，曾经遇到危险，最终化险为夷，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。索尼有2000多人，我当时是做食堂的。那天索尼的日本老板要请客，所以准备了很多东西，鱼、虾、肉等等有10多箱。因为地方很窄，所以那些东西一箱一箱落得很高。那天其他同事来来往往的都没事，可当我从边上走过时，那些箱子就突然倒下来，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。当时我没有害怕，心里一直想没事，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同事赶快过来把东西从我身上移开，把我拉起来，找椅子让我坐下，拿水给我喝，问哪里受伤，要不要去医院。我说没事，我真的没事，哪里都没受伤。他们都很害怕，说那么重的箱子会压死人的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，心里一直谢谢师父。四，工作中被欺凌，我学会忍让。我刚去一家餐厅工作，就被几位工友欺负，分给我擦桌子的抹布刚拿到手就被抢去了。我想拿走就拿走吧，不管他，我没跟他吵，而是静静地去做其他事情。发工钱的时候，我刚要打开我的工资单，就被他抢走了。当看到我的工钱比他多时，他就找管工闹。我的工资升得很快，是因为我工作非常认真，获得老板的赏识。比如洗菜时，他们把菜浸到水里，晃两下就捞出来了。而我每次至少要洗2遍，有的菜还要放盐的，不然的话有虫，有时有农药。所以那个管工不敢吃他们洗的菜。旁边有一位马来的摊主，每次缺人手来我们这里借人，他不要别人，只要我。但同事都不愿意，因为我一走了，他们就要做很多工作。 因为修炼法轮功，我学会了忍让，在面对工作中的欺凌和压力时，我都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。我总是想，这是我造的业，我要还的。五，平静面对中国儿媳的蛮横。我的儿子娶了一位中国媳妇，开始他嘴很甜，也会做事，可是生了孩子后就变了。他不尊重我，人很凶悍，不高兴就骂人，骂得很厉害。他在屋里骂，楼下都听得到。十多年了，他一直是这样子。每当他冲我大小声骂时，我就想是我欠他的，要还给他。儿子以前还会帮我做事，自从结婚后就没有了。我也不怪他，因为他夹在我们两人之间也不好做，所以我尽量避免与儿媳产生摩擦。儿媳经常不做家务，不做饭，孩子都没得吃。我想，不要紧，你不做，我下班回来做。我的邻居都看不下去，我跟他们说，家和万事兴，忍让一下就过去了。而且师父叫我们做好人，真善忍，我要修那个忍，有了忍，我才能对他善。亲家是海南人，他们曾经来新加坡，我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住，我自己住客厅。女儿看到为我鸣不平，我说没关系啦，老两口跟儿子儿媳不方便挤在一起，我一个人睡哪里都可以的。我有时也会生气，但想起师父讲的法，我就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总是想是我欠他的，我要还，然后就会平静下来。现在我的儿媳妇也改变了，不会再跟我大小声，我们可以正常交流了，家庭变得越来越和睦了。我现在身体健康，遇到不愉快的事情都能用师父的法理来开解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所以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感恩师父，没有大法我活不到现在，没有大法我不会这么快乐。六，工地传真相，善心就有缘。之前我们去工地给中国工人讲真相，经常到半夜，有时候有的中国工人会打人，我没有生他们的气，想他们很可怜。有时候那些工人会打电话报警，警察会来抄登记，记录身份证信息。每次警察来抄，我都给他们。我想，不要紧，我不跟他们争论。我问他们抄来做什么，要起诉我们吗？他们说，他们只是按规矩要记录，并讲没有事情，只是记录而已。工地上曾经有一个中国工人，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反对我们，后来我们坚持跟他讲真相，用善心跟他讲，逐渐他接受了，退了队。后来他说想要练功，让我们教他，我说可以，我问他们几个人，他讲两三个，我们就傍晚过去教他们练功。那时候我们每天背着两大包资料，很重。有一个工地交通不方便，一位同修就驾车送我们过去，放下我们他就走了。通常工人下午五点放工，在他们等车的时候，我们一边发资料一边讲真相，劝他们三退。那时候退了蛮多人，那里的巴士很少，半个钟头才有一辆车，要不然就得走到外面才有车。每次拿很多资料还要走很远的路，但不觉得累，很开心。那时候我们几位同修打听到哪里有中国工人，我们就会一起去讲真相。有时候讲真相忘了时间，到很晚了，赶最后一趟地铁，我很紧张，担心赶不上车。幸好师父保护，我赶上了最后一班车。回顾27年的修炼，有苦有甜，有过不去关时的迷茫，有过关后的喜悦。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幸运得大法，在矛盾中实修升华》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200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为修炼者，兼修大法的18年中，我深感生命在法中升华的幸福与荣耀。幸得大法，我才能在复杂的常人环境中，在各种矛盾和利益的冲突中不断提升自己。以下是我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实修自己的点滴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守住心性。我在一家高档餐厅工作，店里生意很好，对员工要求也比较严格。入职以来，每天不管是大事小事都有修炼提高的机会。我发现在常人社会工作，要时时保持警惕，才能从这个大染缸中超脱出来。一、修自己的一丝一念。刚到餐厅不久，一天我做捧菜工作时，见同事在处理大量的外卖订单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就过去帮他。怎料他居然非常大声地呵斥我，找一个会打包的过来，把经理叫过来。我出于好心帮他，他却毫不客气地泼我一头冷水，场面很尴尬，我觉得很冤枉，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惹到他了。我决定找机会和他沟通一下，避免误会。第二天，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对我发那么大火。他解释说，是因为我刚去不长时间，怕我不熟悉又添乱，打错包。原来他其实也是好心，不是针对我。可是，当天晚上我向内找时，居然发现了自己不纯的心。我当时想要去帮他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是有点看不上他做的事，觉得他做的不好。这个发现让我自己也很吃惊，原来一切都没有偶然的，是因为自己这个心不对，发出了不好的念头，才导致了对方不友善的态度。二，跳出常人标准去要求自己。店里一位新来的同事看起来一脸闷闷不乐，做事也常心不在焉，比较懒惰，同事们都对他有些看法。一天客人很多，大家都很忙碌，轮到我看单，这位新同事出菜，我讲了两遍菜好了可以走了，他却一直不动，客人都等得不耐烦了，我很着急，只能自己去出菜，心中不禁对他生出了抱怨，说话态度也不友善了。结果他很不服气，和我呛呛起来。我知道这是考验我，可还是没有守住心性。我们争吵起来。经理过来后，我愤愤不平地跟经理投诉了他。偏巧，当天负责几家店的区域经理也来了，直接让他明天不要来了。我顿时很自责，因为自己的抱怨害他丢了工作。虽然同事们都说不怪我，怨他自己总是表现不好。静下来之后，我很后悔，虽然他不对，我也不能跟他一样啊，否则自己不就是个常人吗？我主动跟他打电话道了歉，想想自己没有为他考虑过，也没有理解过他的处境。每一个众生来到我们身边都是为了得救而来，以后我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。三，吃苦是好事。一位同事经常和我抱怨，讲经理和同事的是是非非，还说怎么经常让你切辣椒呢，又苦又累的，你形象这么好，站前面带位多好。我想这都是考验，看自己在是是非非中有没有被带动，有没有动常人心。我心里默默要求自己，不能和常人一样，每天来做工，我就好好把安排给自己的工作做好。别人不愿意做的又脏又累的活，我不怕苦， 我愿意默默付出，把它做好。我不计较承担更多的工作，也不算计日常自己给同事买零食的钱。即使努力工作，经理也会不时来查看我有没有偷懒。我并不介意他的不信任，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能忍能吃苦是佛性的体现，常人不能理解吃苦是好事。感恩师父安排我这么好的修炼环境，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能修出来真的是最好的。经理和同事对我从最初的不理解不信任，到现在看到了一个大法修炼人的不同，开始认可和佩服我。我想我就如同真善人的例子，在不知不觉中净化着社会环境。我常常感叹，在四五百个人的公司中，就我一个人能得这千年不遇的大法，是多么的荣幸啊。我会时刻以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提高自己，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，并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更多有缘人。第二部分，小事中修去利益心和爱面子心。家里的房贷还清了，需要律师签字，但是预约时间的小事却一波三折，极大考验了我的心性。我一直坚持签字这样的小事不值得请假，找一个休息时间去签。可是何先生律师的时间总是不能凑到一起，反反复复取消更改。我左一次右一次地跟经理请假，面子上有点过不去。其实是表面看很简单的事，却反反复复地在考验我的心。但我不悟，当律师又一次取消预约时，我的火就上来了，律师也着急了。就这么点事，这个时间反反复复敲定不下来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。在烦躁中我向内找时，发现是自己的面子心和利益心没放。时间凑不上，我可以拿无薪假啊，为什么总是考虑自己的方便呢？最后我真的放下了，顺其自然，无论律师定什么时间我都接受。结果我放下执着后，事情居然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，律师最终确定了一个双方完全合适的时间，经理也特别通融，主动给我把工作时间调开了。我领悟到，很多看似困难的事情，只要放下执着，心性一提高，师父就会安排好一切。第三部分，去掉多年的怨恨心，学会体谅先生。我和先生结婚30多年，我们性格有点合不来。我从小性格内向腼腆，喜欢安静，平时说话都温和小声，遇到事情也不喜欢争论。而先生的性格截然不同，他总是大声讲话，听起来很不舒服。而且我们兴趣爱好不同，他喜欢社交，唱卡拉 OK， 热闹的应酬，经常抽烟喝酒，酒喝多了就折腾发酒疯。我对此很不满意，觉得这么大人了，这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怎么就没决心戒掉呢？可是很难说服他去改变。时间长了，我心里就有点怨他，不怎么愿意和他讲话。虽然也在努力去掉自己的怨恨心，可心里总还是不能完全放下。参加台湾法会，听到同修分享放下对先生怨恨的经历时，我哭了。当时好像真的是醍醐灌顶，我的怨恨一下子就消失无踪，我能站在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先生了。同修的先生发酒疯的时候很凶，甚至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威胁他不可以修炼。他最终都能够放下怨恨心，好好照顾他。想想自己的先生，其实有很多要感谢他的。以前自己被怨恨的执着包围着，没有意识到他的付出，也没有做到体谅他。因为先生当初的选择，我才能来到新加坡，才有机会得法。先生喝酒是工作应酬，也是为了这个家在辛苦。 而且他酒后那么折腾，自己的身体也在受苦。但是他从没有拿我和孩子撒过酒疯。先生虽然不修炼，但对我修炼很支持，还会给师父法相上香供果。而且先生承担了家中几乎所有大事小事，例如房贷、理财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让我能够安心工作和修炼。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，现在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抱怨，充满感恩。因为我心态的转变，先生也更加体会到了大法教人做好人的美好。第四部分，台湾牌子的殊胜体验与心性提升。虽然工作紧张，哪家困难，但是听到台湾牌子活动的时候，我非常期待。因为以前虽然参加过印尼巴厘岛的牌子活动，但规模比较小，像台湾这样大型牌子弘法活动很难得。我下定决心后，拿架非常顺利。我意识到，当我们做大法的事时，其实真是自己说了算。今年牌子的主题是法轮图形和法轮常转四个字。牌子当天很热，当地同修穿着厚厚的衣服，很早就入场了，暴晒几个小时，令我深感佩服。新加坡学员是最后进场的，我排在法轮常转的转子区，一切安排都井然有序，那种神圣的感觉和场面无法用语言表达。进场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说，你面前的位置就是你的位置。我非常感叹，在这么神圣的大法标志中有我的位置，感恩慈悲的师父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例子，位置都已经定好了。排好后，全场5000多人齐声背诵论语，一起发正念，气势浩荡。丝丝的凉风吹过来，我不觉得热也不累。排完字大练功的时候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练第五套功法时，我的双手非常非常热，手心感觉到很强的能量流，好像法轮在旋转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。活动结束后，心性考验也随之而来。在几千人的广场上，约好一起的同修走散了，互相找不到，电话也联系不上，又要抓紧时间赶回原来的地方换酒店。换酒店的过程也不顺利，事情一环扣一环，大家又累又热又急，人心都起来了，不满和埋怨充斥在同修之间。一位同修埋怨，明明在广场看到我了，我却不理他，可是我的确没有看到他。另一位同修也好像对我有些不满，为了缓和气氛，我主动去搭话，不料他非常大声地回话，当时感觉他语气很凶，让我很委屈。我想都是给我提高来了，矛盾是好事儿，没有矛盾还提高不上来呢。事后我悟道，其实同修之间的人情也是我们要修的一部分。结语，如果不修炼，我真的是不一定活到今天。作为一个常人，我从小就过穷苦日子，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长大，没有机会读很多书，很早就到社会上打工，吃了很多苦，而且因为性格内向，跟谁都会生闷气，过得并不开心。修炼之后，我变得什么都看开了。在工作中，我愈发感到作为一个修炼人的美好和可贵。做常人真的太苦，勾心斗角，小利上斤斤计较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吵个不停，跟修炼人那真的没法比。我常常想，这么好的法，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好的缘分呢，能有跟师父同在的荣耀，我真的现在什么都可以不要。以上是我的修炼体悟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 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